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了军部，为了培养文化艺术人才，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鲁艺作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堡垒，在短暂的办学时间里，吸引了无数中华好儿女从海内外奔赴盐城，从而成为新四军的艺术摇篮。如今在位于建湖县庆丰镇东平村的华中鲁艺烈士陵园内，耸立着一座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殉难烈士纪念碑，以缅怀那些年轻而壮烈的生命。这些艺术战士们为什么会牺牲在这里？在秦庄遭遇战中，九女投河是怎样诉说了不屈的传奇？而华中鲁艺的战士们又是怎样在战火中淬炼不朽的精神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华中鲁艺新四军的艺术摇篮。1938年4月10号，在抗日的硝烟中，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悄然诞生，逐渐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一所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学校。当时鲁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艺术家，还有有志于文艺事业的革命青年们。鲁艺的师生们认真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文艺方针，把学习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学习、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贯彻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的重要基地，也培养了一大批党的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华中鲁艺则是在刘少奇、陈毅等人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创建起来的。1940年10月，由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东进北上部队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也打开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到了11月，刘少奇跟陈毅在海安会晤，提出了抗战既要有枪也要有家。为了推动华中地区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刘少奇和陈毅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办一所像延安鲁艺那样培养文化艺术人才的学校，校名就定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接着指定邱东平、刘保罗、陈导、莫普、孟波五个人组成了筹备委员会，邱东平是筹委会主任。1941年1月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华中鲁艺的开学日期被迫延迟。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以后，刘少奇、陈毅听取了筹委会汇报，决定在2月8号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全院400多名学员参加。华中鲁艺行政上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院长由刘少奇兼任，教导主任是邱东平。而在教学体制上，全院一共设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这4个系，后来又增设了一个普通班。学院还创办了院刊，第一期用红色油墨印了刘少奇的题词：学习鲁迅，做坚持抗战文艺尖兵。在硝烟滚滚、山河破碎、抗战救国成为彼时最强呼声时，随着这片根据地影响力的提升，有很多的有识之士怀揣着报国之志，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盐城，在共产党号召下投身抗战。当时抵达盐城的著名文化人包括了阿英、范长江、邹韬奋、许杏芝、许晴、何士德、庄武洲、 一时间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新闻、出版、经济等等各个领域的文化名家云集于此，一共有四五十位。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们也是争相奔赴，有来自上海的、南京的，还有长江下游的南通、如皋以及沿阜当地的知识青年们，更远的还有来自大后方的重庆、桂林、广东、福建等地的知识分子和南洋归来的华侨。可以说，战火中诞生的华中鲁艺，那是名师荟萃，群星闪耀。相对于名师荟萃、群星闪耀，华中鲁艺的办学条件则是非常艰苦。当时华中鲁艺设在盐城西北角的一所贫儿院，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迎面墙上画着美术系主任莫普创作的鲁迅指引青年前进的画像，上面还写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楼上是文学系的教室，楼下是院部和戏剧系教室。当时大家睡的都是用稻草铺起来的地铺，吃的都是红高粱玉米糊子和红糙米饭炒盐豆，每星期能吃一顿烂糊面条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几个月能吃上点肉就算是大大改善生活了。但即便如此，师生们却以苦为荣，革命热情很高，每天黎明起床号一吹，全体师生就以敏捷的动作整理好行装，跑步集合上操。当时的条件真可谓是头顶蓝天风作墙，广阔田野是课堂啊。不但生活条件差，教学设备也很差。虽然有教室，但是上课的地方并不固定，教室里甚至没有课桌椅，学员每人一张小板凳坐着听课，外加一块小木板记笔记。一旦碰到敌机空袭，还得带着板凳和木板到附近的大坟场上课。音乐系当时只有几只口琴、一架旧风琴和一把师生自制的低音二胡。戏剧系化妆用的是土方子调制好的土油彩，一个用土垒起的小型的舞台，这就是上课学习或者表演用的。美术系呢，甚至缺乏各种石膏模型。美术系主任莫普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为了让同学们在短期内能基本上获得写生的方法和必要的人体知识，我们就在破庙中选了些解剖比例比较准确和神态较好的菩萨和菩萨头像，刷了一层白粉当作写生模型。在艰难的岁月里，鲁艺师生们的学习生活却非常的丰富多彩。图书室里不少书籍是通过上海地下党购置的，集合或者开会时，各系的拉拉队会相互拉歌，歌声是此起彼伏，意气昂扬。有时晚饭以后，师生们以分队为单位做集体游戏，让紧张困苦的生活却充满了坚定乐观的情趣。不平凡的年代铸就了不平凡的青春，鲁艺是一所培养革命文艺人才的殿堂，师生们既要面对艰苦的生活，又要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但是大家没有被困难吓倒，凭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精神，把鲁艺建设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堡垒。陕北有个延安，延安有个鲁艺，而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有个华中鲁艺。刘少奇、陈毅等人提出在苏北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延安文化，在全国掀起了红色文艺的另一个高潮。鲁艺的师生们经常深入城乡和部队，从生活中挖掘创作的源泉，同时还收集民间流传的故事、打油诗、民歌、地方戏曲，以话剧、歌曲、地方戏等等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把朴素的抗战道理讲到大家心里，也吸引凝聚起各方的力量。当时文学系办戏刊、办墙报，并且走上街头办大众报、写墙头诗。美术系呢，办民众画廊，配合形式绘制时事漫画、连环画，还到街头农村去刷标语、画壁画，同时利用开大会的机会举办宣传画展览。 而戏剧系、音乐系和以他们为主组成的实验剧团、大合唱队经常配合政治任务，在盐城大众剧场演出节目，还深入部队、农村、学校去演出，帮助学校排练节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华中鲁艺先后排练演出了《皖南一家》《重庆交响乐》《一个打十个》等多部大中型舞台剧，以及《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怒吼吧长江》《勇敢队》等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所有的这些活动大大活跃丰富了盐城地区的文化生活，也鲁舞了军民斗志，同时也让鲁艺师生们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吸取营养，锻炼提高。鲁艺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充斥着炽热的艺术情感，不惧硝烟，不畏艰辛，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的文化艺术人才。然而这一切，1941年7月的日伪军大扫荡打破了师生们的校园生活，他们即将经历的是血与火的考验。为了反扫荡，全院的师生们根据军部指示撤出了盐城。7月23日，全院师生分成两个队，一队由院部、文学系、美术系组成，随军部行动；二队是音乐系、戏剧系和普通班组成，大约200多人，由孟波、邱东平、许晴负责。为了安全，又组成了一个战斗班。7月24号凌晨，华中鲁艺二队师生在建湖北秦庄忽然遭遇200多名配备重武器的日伪军，并且被包围。在这场遭遇战中，邱东平、许晴、李瑞、王海文等30多名师生不幸牺牲，还有60多人被敌人抓走。在北秦庄遭遇战中，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其中九女投河的故事尤为悲壮，他们的牺牲是华中文艺抗日力量的巨大损失。他们分别是戏剧系党总支委员李瑞、戏剧系女战士班班长叶玲、副班长王海文、戏剧系学员方清平、李欣、季慧、宋莹、姚瑞娟，而第九位是女记者高静。他们中的一些人放弃了优越的家庭，从大城市跑到当时的苏北农村参加了文艺抗战。经过是这样的，1941年7月23日的傍晚，二队师生打算取道北秦庄向楼王庄转移。这是一次夜行军，雨后的小路泥泞，又是河沟交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小沟或者稻田里。师生们抵达第一个目的地北秦庄时，已经过了半夜了，大家是又饥又饿，非常疲劳。当时教导主任邱东平带着战斗班查看地形，布置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但不幸的是，还是遭遇了敌人。从西南方向传来一阵汽艇的马达声，这是一个小队的日军和一个中队的伪军，分别坐着几只汽艇从皮岔河上岸以后直扑过来。二队师生紧急集合，准备撤离北秦庄。邱东平、许晴手里有枪，立刻带领战斗班阻击日寇，掩护师生们后撤。但不幸的是，他们两人相继牺牲，8位女学员不幸被日寇以机枪火力堵在桥头。当时他们前面是河，大家不习水性，无法撤退。身后的日寇一边狂妄地笑着，一边向他们逼近，想抓活的。为了不让日寇抓到身受侮辱，更为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他们相继投河牺牲。这时藏身在芦苇中从广西桂林来的《救亡日报》女记者高静见到8女投河，深受感动，毅然挺身怒斥敌人，接着她也跳水赴难。敌人见状非常恼怒，把9女的尸体打捞上来，残忍地用刺刀挑破肚皮，暴尸田野。英烈们的事迹没有被历史淹没，红色的土地永远记住了他们的青春和牺牲。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橱里，一件银灰色旗袍非常的醒目，丝质面料素雅纯净，黑色锁边针脚细密，裙摆和褶痕清晰可见。这件旗袍是九女投河中的王海文最喜欢的衣服。1986年， 王海文的大姐于启英得知他已经牺牲的消息后，把他捐赠给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王海文的原名叫于中和，从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是闻名上海的大律师，有着优越的家境，但没能锁住他投身抗战的热忱。受中共地下党影响，他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进入华中鲁艺，担任戏剧系女战士班副班长。著名的戏剧家刘保罗、许杏之认为他是最有前途的演员，陈毅军长也多次称赞他的舞台表演。1941年8月，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吸取被金装事件的教训，决定改建华中鲁艺，调出一部分学员到战斗部队和地方工作，留下的成立军师两个鲁迅艺术工作团。第二年年底，日伪军又对盐阜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扫荡，鲁工团随即解散，何世德、莫普、孟波、邵维等教授去了延安鲁艺，剩下的大部分人被分配到了全军各师。从此，鲁艺分院辛勤培育的革命文艺种子不仅撒遍了苏北华中大地，还到处开花结果。华中鲁艺是在山河破碎、抗敌救国的大背景下建立的，集结抗战种子，汇聚文艺星火。华中鲁艺在短暂的办学时间里积淀了丰富而独特的革命精神。教导主任邱东平是广东海丰人，也是著名的革命作家，是我国军事报告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左联成员，他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人都有过交往。1940年，他担任华中鲁艺筹备处主任，学院成立以后，他又担任教导主任，曾经发表过长篇小说《在茅山下》，短篇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等等。1941年7月，在北秦庄，为了掩护鲁艺二队的文艺战士们突围，他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1岁。跟邱东平一起牺牲的许晴是杰出的青年戏剧家。1940年，他随刘少奇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华中鲁艺戏剧系教授。3月15号，刘保罗不幸去世以后，许晴接任系主任。他一生从事抗日宣传和戏剧创作编导工作，曾经编导演过多部颇具影响的话剧，还创作过《中华民族好儿女》《重庆交响乐》等抗日歌曲和戏剧。杨沫在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时，把许晴化作了小说里的艺术形象许宁。晚年，杨沫抱病写了《献给老战友许晴》一文，深情回忆了他与许晴的交往和友谊，也表达了对他的革命引路人许晴的深深的缅怀。杨沫是这样写的：不是烟，这是火，它照耀着许晴光辉的一生，也有斑驳的亮点洒在我的身上。贺吕汀是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家，华中鲁艺音乐系教授。皖南事变以后，他参加了新四军，在军部和鲁艺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1941年创作的《1942年前奏曲》及其演出，使当时苏北音乐艺术的发展达到了高潮。1943年，贺吕汀转赴延安，主要的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等等，著有《贺吕汀音乐论文选集》。他是一位对我国音乐事业有重要贡献的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先行者，一生为人民事业奋斗不息，歌咏不止，坚持正义和进步，歌唱光明和真善美，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倾毕生心血，塑造起了人格的丰碑。戏剧家许杏之早在1930年就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1940年来到苏北根据地，参与筹建华中鲁艺，担任美术系、戏剧系、文学系教授，是新四军臂章的设计者。许杏之擅长画，长于诗文，精于影剧编导，他一生创作了《高尔基像》《新四军军部》等百余幅著名的油画， 还创作了《革命要用血来完成》等多首抒情叙事诗，出版了散文集《归来》，还曾经导演了电影《风云儿女》《海上风暴》，话剧《雷雨》《日出》《原野》等等。全国解放以后，许兴之导演了电影《海上风暴》，歌颂民族气节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1991年12月，许兴之因病在北京逝世，赵朴初题词以寄哀思。他的功绩和他遗留下来的诗情画意，将永远鼓励着后代人前进。在烽火硝烟的年代，华中鲁艺的师生们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坚持学习，坚持宣传，服务人民，服务抗战。他们传播革命真理，鼓舞抗战斗志，凝聚革命力量，用青春铸就了铁军之魂，用热血谱写了一曲曲红色的生命之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